每一年有4到6次呢要出国。那因为去年开始呢在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大学进修，所以呢出国次数比较少一点，但是每一年还是要常常到不同的国家去，那到不同的国家去讲道去教导。那到了那个地方呢，都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神今天能够让我们在他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聚会，那个都是他的恩典。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呢，我们都要非常感谢神，也很感谢当地的教会、当地的信徒、传道人能够接纳外来的讲员，能够有这个机会在神四处各地不同的家能够来分享神的话。所以呢在这边还是要很恭敬的来谢谢高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新年的头一个月头一个礼拜让我有机会来跟各位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们就一同的来读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圣经。我们来打开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在和合本圣经338页，已经靠近了圣经的结尾。彼得前书第四章。好，我们不仅唱诗歌可以站立起来敬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种敬拜。所以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们起来哈，我们起立来读神的话。那我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我右手边的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哈。所以我们请这边右手边的这边弟兄姊妹先来读一节，我们第四章全部读完哈。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姊妹先读第一节，请。 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谢谢你怜悯包容接纳我们的软弱，谢谢你知道我们行善有心，但是做出来却常常觉得软弱，以至于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激励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条把灵魂交给主的这一条道路上继续的与神同行同在，追求生命的成长。天父，愿你继续怜悯我们，让我们这群属神的人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乃是甘心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因为这乃是一条荣耀父神的道路。愿你继续的对我们来说话，我们的心大大的向你敞开，你就大大的把那属乎神真理的奥秘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生命因此得长进，得造就，得激励，也叫我们彼此以生命来影响生命，以生命来彼此服侍，彼此款待。谢谢你，因为你的家本来就应该这样子。谢谢天父在我们当中继续感动我们的心，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讲愿神的国降临，那其实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没有办法在一次的机会把这个题目全部讲完，所以呢我其实当有这个感动讲这个题目，心里就一直在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呢好多好多的经文哈都浮现。这是我们读神学的人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经文知道的太多，好，所以有时候好像衣服很多哦，一下子不晓得选哪一件衣服穿哈、哦，所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啊，高牧师哈、啊、提醒我说，这是你第一场讲道哦，你要好好准备。我说对，因为我已经一直在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那我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啊，我在祷告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体会，神的国降临。这是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他们一生最大的盼望，所以今天神在旧约的启示照着神原来的计划，他希望透过犹太人，希望透过他们的见证成为万国万民能够来归入这位创造天地真神的真理，他希望透过他们的生命能够传达这样的福音，可以将福音遍传到地极。但是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他们暂时被神丢到一边，因为他们没有，第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在神的真道里面继续的按着真理来生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提醒我们一点，就是光知道道理的人是不能够得救的，光知道圣经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你说读神的话有什么错？读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但请你要小心，神的话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所以透过这个启示我们要进到哪里去？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所有要来寻求的目标，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要跟耶稣基督的生命与他连结在一起，所以生命跟真理一定是在一起的追求里面同时长进的。所以犹太人在 这方面他们没有办法在生命的里头与耶稣基督连结，他们拒绝了弥赛亚，他们拒绝 接受神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所以神的国与他们暂时就没有份了。神的国如今降临在哪里？在福音书里面，当施洗约翰一出来讲道的时候，他第一篇的讲章就讲天国近了。当耶稣基督 出来受过40天的魔鬼的试探，他得胜之后，他下了山的第一个宣告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非常的明显，就是在这个世界它有终结的一天。这个世界的国不是永远的国，这个世界的王位、权位、权势，所有的制度、政治都不是永远的制度，因为将来有再一个更伟大的国，将来有一个更伟大的治理，它将要再来。所以在整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不断地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当中，他在哪里，信他的人也要在那里，耶稣基督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以至于有人来问神的国，你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了，神的国已经到来了，那神的国在哪里，请你显现给我们看。耶稣说，当你看到神的儿子，你就看到神的国，你就看到神，你就看到天父。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整个传道的生涯里面，他要预备，他要带领，他要训练，他甚至呼召一群门徒，你们去把神的国的福音传到地极，因为神的国得救的人数必须要满足，以至于神的国能够早日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一直到启示录还都一直在传递神的国一定会再来，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今天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靠着信心在属灵的灵魂里面，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但是在我们的属世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没有真实的看到神的国降临，但有一天神会真实的带着众天使，带着众圣徒，这个众圣徒当中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摩西，有保罗，有彼得，有约翰，所有我们在圣经里面读过的人物，包括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你所认识所有基督徒的朋友，在那一天要与众圣徒、众天使，耶稣基督要骑着白马降临到我们当中。而这个盼望过去曾经是犹太人一个殷切的盼望，犹太人盼望弥赛亚赶快降临。当我们到了新约的教会的时候，其实整个书信都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过客，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这里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我们的归宿还有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在灵魂的里面，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国，但是我们还要殷切的盼望神的国要早日降临。所以神的国在福音的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盼望，以至于有时候我常常去问一些弟兄姊妹，我说在你们平常的灵修，在你们平常的祷告，在你们平常的盼望，在你们平常跟神说，神啊你祝福我什么什么什么，神啊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在这么多的祷告里面，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属神的儿女们有多少人曾经殷殷切切天天的盼望，主啊你的国早日降临。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最大的满足是与我们所信的神团圆，那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盼望。所有我们在世上所要的所求的都比不上有一天我们跟耶稣基督真实的面对面相会，我们跟他合而为一，我们跟他团圆，那是所有儿女最大的盼望。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盼望，从来没有这样祷告，我鼓励你在你的祷告，透过今天的讲道，透过今天的信息，在你的心里面，愿神的灵也感动你，每一天的祷告里面，每一天当你在寻求神的时候，在为你的家代求，为教会代求，为社会代求，你所有的代求当中，请你一定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我们渴慕与神团圆，我们渴慕与我们所爱的众圣徒团圆。那我记得因为这半年我们的家庭哈，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个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安排，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个家，美国有一个家，所以呢四个小孩，现在一个小孩被暂时放在这边，三个小孩在美国，那我就台湾美国 好，每半年来一次探亲，然后来这边啊、有一点服事。那我记得就不久，应该是上个月哈、我在开车带我老二从学校回家的时候，那我老二是一个很愿意跟妈妈谈心的人，他心里想什么他都会跟我聊哈、然后就在路上他说，妈妈我好怀念我们全家哈、一起坐车然后到哪里去度假，然后全家呢有，因为我们家里面呢每天晚上都有叫做 family meeting， 就是每一天晚上全家一起祷告，一起手牵手，然后一起来祷告，一起彼此代求。他说我好怀念我们全家团圆呢、那我就趁这个机会就问他，那你想不想 daddy 啊？他说我也想 daddy， 我也想弟弟哈、哎呀，我就从他这样的一个表达，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心里最想的就是主，因为主暂时我们还没有办法真实跟他面对面的相会。我们灵里面，就像我这两年一直在教导二十四小时与神同在，因为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的心灵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生命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重新得力，能够行出我们所羡慕的真理，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已经放在我里面的生命。神很多很多的奥秘我们知道容易，但是我们做到我们根本做不到，因为做到很难，以至于我们必须要不断的24小时渴慕与神同在。只有这样的渴慕的心，我们的灵魂才能够不断地活在耶稣基督的保守跟看顾圣灵的感动里面。那这样的心其实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好想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渴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属神的儿女们，确实确实我们应该常常把这样的祷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但是当我们愿神的国早日降临，当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很想早日的能够跟你面对面的相会，我很想啊，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早日的跟众圣徒跟耶稣基督能够团圆，可是单单有这样的祷告，单单有这样的心智还不够，我们还要在还没有跟神团圆之前，我们还必须在生命的里头继续到把我们生命交给我们的神。当我们生命交给他的时候，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里头的属他的生命，那个合神心意的生命，那个合乎神话语的生命，我们要在有生之年，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逐渐的长大，可以逐渐的成熟，可以逐渐的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可以继续的在生命的里头为主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活在哪里？活在我心里，心里看不到，我用我的生命见证我所信的神是一位真神。所以在有生之年，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生命去见证我所信的道，而不单只是用教导去见证我所信的道，是用生命。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在跟高牧师说，教会要增长，好多教会都为这个祷告啊，教会神啊，让我们教会复兴，让我们教会增长。那我自己的感动就是说，教会增长，第一个不用去学世界各地的增长的办法。好，美国有教会增长，韩国有教会增长，东南亚有教会增长，非洲各地的教会都有神的工作，都有神复兴的作为。感谢神，神在他再来之前，他一定会在各地兴起复兴的火，让渴慕他同在的人不断地进到他丰富的同在。他这个是他做的，他一定会。但是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当然也在神的计划里面要得复兴，但是复兴用什么方法复兴呢？用什么方法复兴？好，然后就要去啊，这个到处去观摩啊，到处去模仿啊。第一个，我自己的祷告里面，我觉得我们为神在各地的复兴工作，我们献上感恩，但是神在这里的复兴的工作一定有他更特别的计划。所以需不需要去模仿去观摩？但不需要模仿，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动哈，跟各位分享。第二个，那神的复兴如果在我们当中要复兴的话，那神会用什么办法？我需不需要去学什么 people 啊？ people 就是说很特别， 那个特别就是说从来没做过的，那个特别就是说很新鲜的，那个特别就是说一旦我这个做下去，哇，好像那个特效药哈，啊，这个有病的全部得医治了，有鬼的全部赶出去了哈，然后软弱的全部得刚强，然后一夜之间，哦，然后啊，复兴的火这样在各地燃烧，嗯，有这样的盼望也不错哈。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服事神的年资还不是很久哈，才二十几年，但是从我们研究教会历史里面，那教会历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神复兴他自己的百姓没有 people， 好，没有那种叫做什么奇门遁甲的绝招，好，没有那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在圣经里面了。我把圣经举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复兴之道在哪里？在圣经里头。只要我们能够忠心的来，热心的来追求神的话，还不够哦。神的话，你知道多少，你就去行。耶稣在跟人在对谈的时候，很多人来寻求耶稣啊，永生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我怎么样得永生？我怎么样可以进到神的国？你会看到耶稣所有的回答里面都有个重点，你知道，你去做。所以这个就是神复兴之道，我们热心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找生命。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这是一条得生命的路，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神的复兴就在这里。所以这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三个重点。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说我们要有个心智，这个心智呢就是要抵挡罪恶，我们要用这个心智做兵器，让这个心智能够让我们在这一条看起来是被很多世界的风俗习惯，很多世界的道德，很多世界已经越来越歪曲的观念，我们生活在世界的里头，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心智来做我们抵挡罪恶的兵器。这个心智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我不跟世界的流行，我不跟世界的观念，我不跟世界的风俗妥协。所以这个世界呢，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它有描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活，叫做放荡无度，没有节制。什么叫没有节制？就是为所欲为。我在现在进修这个灵修神学，然后我自己也开始在训练学生做心灵辅导的训练。那我们在读基督教的心理学的时候呢，当中就有就一个学生哈，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在教导的学生里面，他就问我说：“陈牧师，基督教心理学跟一般世界的心理学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做牧师常常被挑战啊，就是在一分钟之内要把很大的题目答案讲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但神也训练我们啊，要简单扼要，然后要有重点，马上把答案讲出来啊。所以我说，其实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所领受的心理健康的方法，跟在世界里面追求心理健康的方法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世界上说你的心理要健康，就是 be yourself， 就是说享受做你自己。好，所以在世界的心理学的辅导里面，他常常要帮助人说你没有错，你是自由的，好，你有自由意志，好，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你的想法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好，然后呢，因为你很特别，所以呢，你所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不要觉得 guilty。你不要觉得罪恶感，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要觉得羞耻，因为你跟人不一样。所以享受把你自己 的喜好，把你自己的长处，把你自己的优点发挥出来，即使让别人不高兴，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好，所以同性恋那没有问题，那是因为你很独特，你很特别，所以你这样的去生活的时候，别人觉得哎呦怎么这样，那他的问题，那不是你的问题。各位请问，我们现代的社会的潮流是不是越来越走向这样的潮流？享受做自己，只要你高兴，只要你快乐，别人怎么看你 Who cares， 我管你的，我只要我高兴。好，在这样个放荡无度的潮流里面，每一个人越来越自私，每一个人活得越来越没有规矩，为所欲为，再也不管道德，道德是谁规定的？没有人有权规定道德，所以这个社会就越来越没有道德。这是末日的景象，在末日的景象里面，就是人活着越来越像禽兽。好，禽兽还会抗议哦，狗还比你有良心哦。好，活得连猪猫狗都不如，这就是人。所以现在的很多的犯罪的事情，有时候我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是人做出来的？因为放荡无度了，因为没有道德标准了。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心理学里面来看 ，no， 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位神，我们今天要活出自己，是因为神在我的里面，他放了一个善良，他放着一个慈爱，他放着一个仁义，他放着一个圣洁。我们的追求活出自己，不是放荡无度的自己，是有节制的，是有规矩的，是被管理的。因为我们的神有真理，有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基督徒心理学跟现代心理学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我们要活出的自己是在神起初没有犯罪，没有堕落，没有自私，没有私欲，没有情欲的那个善良的生命，那个跟耶稣基督的形象，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连结的。我们要活得像神一样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是谁生的你就像谁。好，虽然你我们的世上的父母，你觉得我们世上父母不完美，但是你没有办法抗拒，你的血液流着他的血，你的血型就像他一样，你的个性就会被他感染到，因为谁生你你就像他。那我们今天重生了，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确定你是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不确定你是重生的基督徒，我要奉劝你，如果你羡慕神的国，如果你羡慕进到天国，但是你还不清楚你的重生，你应该要跟牧者好好谈一谈，到底重生是什么，到底我有没有重生。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你说重生是我已经100%的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能够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你已经重生了，而且你的心里面有圣灵，谢谢，你的心里面很清楚的有圣灵与你同在，而且你的心不断的跟神渴慕与他连结，那种渴慕的心不是初信的时候那种感性的兴奋，我们初信的时候因为信的主，因为被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突然间发现说哇，信了耶稣就可以不用下地狱了，信了耶稣不是用好行为，不是要做很多的好事，不是要奉献很多钱，我们进天国，我们罪被赦免，是因为我信耶稣，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得着永生。所以刚出信的时候大概有一年蜜月期，哎呀，天天跟主耶稣泡在一起，天天喜欢跟弟兄姊妹泡在一起，哎呀，渴慕圣经，像我一出信我3个月就把圣经整整读完了，很兴奋。但是不要忘记哦，最好那个兴奋是一生之久，天天都很兴奋，每一年都很兴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可是感谢神，神要帮助我们这样子的来爱他。所以当我们重生进到神的国里面， 我们是谁生的？我们是神生的。那我们要像谁啊？你不再像你的爸爸妈妈，虽然我们的特质还在啊，外向的、内向的、 A 型的、 B 型的、 O 型的、 AB 型的，对不对？老大老幺就不一样哈，特质还在，但是我们的里面的品性，我们里面的品德应该要追求像我们的神，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的个性开始要被改变，因为我们好多的个性是在原生家庭里面被影响的。因为你从原生家庭，什么叫原生家庭？就是你第一个家庭，你从第一个家庭，从母腹当中啊，你在怀孕的时候，你妈妈常常啊这个睡眠不够啊，你的体质就比较差。那你出生的时候啊，你出生的时候呢，如果有人24小时都在呵护着你，跟没有人24小时呵护着你，你的成长的个性又不太一样。所以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个性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以至于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的外面还有好多的个性。所以我在教导深度灵修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像神，因为我们从他而来，我们重生了，那我们必须要在两种性情上面一起追求，一个是灵性，一个就是个性。灵性个性才能够活出品性，品性就是像神一样的生命。好，灵性是什么？读经、祷告、服事、参加聚会、传福音、十一奉献，这些都是灵性的追求。个性是什么啊？个性就是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做事的方法，你讲话的习惯，你的情绪的控制，那是你的个性。要不要改？要，因为当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几十年你的个性在原生家庭，在这个后天的环境里面，你的个性有好多好多我们是不合神心意的个性。所以我们要愿意被神来更新，我们不是放荡无度按着自己的个性去做基督徒。 No， 你必须要被神管理，因为你不能够追求放荡无度的个性，你要追求被神管。好，所以我在教导与神二十四小时同在，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说哎呦，他说他很怕哈，二十四小时与神同在。我说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说呢，牧师有时候看电脑哈，会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好，然后就觉得说有一些时候做一些事情哈，那个时候最好神不要同在，虽然知道那个是不好意思，但是觉得还是控制不住。好，那我说，但是你知道你是属神的吗？你是神生的吗？好，所以你愿不愿意让神进到你的生活里面24小时？哪怕你还在软弱犯罪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在那个事情祷告，让神来改变你的个性。所以我们的个性在神的里面，你不需要藏，你不需要躲，你不需要装，因为他都知道。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神，我愿意改。好，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一节。好，第七节为什么彼得要写这一封书信？因为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只是在他晚年要殉道之前，所以他写了他这一生的服事里面最重要最重要要跟弟兄姊妹提醒的话。所以他第七节他讲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好，所以我们说神的国近了，对，神的国真的真的真的近了。神的国近到一种地步呢，连科学家都说世界末日的钟，那个钟已经越来越靠近末日。所以不信的神，不信神的人也讲末日，信神的人讲神的国来了。我们没有末日，我们是神的国，新天新地将要来了。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恨不得神的国早日降临。我们巴不得说神啊，今天你就来啊！但是今天神的国若来了时候呢，有人会被丢下，有人会被载体啊。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进入神的国啊！所以万物的结局已经靠近了。 但是我刚刚说了，我们不能白白的空空的，就神啊，你好棒哦，我好爱你哦，你也先爱我，我要在神的国里面，然后我这边等等神的国来接我。很抱歉哈、哦，因为神的国也不接那种游手好闲的人。哎，神的国是努力进去的，所以是我们要做一点事情，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神的国。好，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啊，要警醒祷告，这是灵修的生活。然后呢，最最要紧的是什么？对，因为神的国就是神的家，现在神的国还没有全世界来到，对不对？但是神的国已经临到每一个属神的教会，神的国已经临到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国里面先有一个体验。所以诗篇说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虽然主的恩典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尝到，但是你进到教会，哎呀，可以稍微尝到一点什么叫做与主同在的滋味。你进到教会的生活，你就可以稍微可以尝到尝一点什么叫神的国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在哪里预备迎接神的国？教会，我们要进到教会。好，所以基督徒他不仅要追求灵性跟神，哎呀好爱神哦，好渴慕神哦，天天24小时与神同在，读经啊，祷告啊，传福音啊，奉献啊，哎呀只要神说什么我都做啊，爱不爱？好爱哦。够不够？不够。因为神的国里面没有孤僻的，没有孤僻。嗯，神的国是十字架。我爱神啊，好爱好爱，什么代价我都付啊！像保罗说的啊啊，这个啊，你舍命，你为神舍命，你都愿意啊！讲到你为神讲到24小时，像我去国内大陆讲到一天讲12个小时啊，不过还好，神保守我的喉咙没有哑掉，好、啊，够不够？哎呀，我很爱神哎，这是神的国，这是神的家，好、啊，所以神的家没有独生子女，神的家是。展开双臂，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不仅要爱个性跟我一样，跟我谈得很投机的啊，我们背景很像，一谈就说哎呀我们背景差不多，好、啊、看看就觉得说哎你像我，我也像你，哎呀越谈越高兴。神的家有这样的人，当然有朋友嘛，所以朋友那个朋两个一样的人可以做朋友，就这样子吗？不是的，神的国除了朋友还有邻舍，爱你的邻舍，邻舍不一定跟你一样，邻舍不一定跟你很熟悉，邻舍你的邻居不一定你很喜欢，但是因为他是神国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不仅要爱自己可爱的，我们也要爱神爱他，我们就愿意去爱他的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说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只有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爱不是看不见罪哈，我们的爱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哈，看什么都是善都是好的，不是，这里的爱是说我知道我们彼此都是罪人，我知道我们彼此都有软弱，我知道我们彼此个性都不太好，我知道我们彼此的喜好都不太一样，但是爱能够克服许许多多这种不一样的地方，爱能够克服许许多多我们彼此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彼此都很厌恶，看你就不顺眼，但是因为这里是神的国，这里是神的家，这里有神的爱，神的爱就能够胜过人的爱，因为我们爱天父，天父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天父所有人都爱，儿子也爱，怎么样，女儿也爱，老的也爱，小的也爱，男的也爱，女的也爱啊，个性外向的也爱，怎么样，内向的也爱啊，因为神的爱是没有偏袒的，没有偏心的，所以他这样爱我们，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好，所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好，四个个性，同样的爸爸妈妈生的都不一样，好，身高就不一样了哈。那这两个女儿呢都是女孩子，个性更不一样，老二呢是哇很开放，好，什么话都跟你谈，老三呢吃饱没，会不会很累？ 他的嗯，然后我说你怎么不多讲一点呢？哈，从小就是这样，也没有跟他什么关系有什么纠纷，这是他的天性。然后他说啊，他说你看我的表情，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哇，天哪，这个人真天才哈。好，像不像你老婆跟你沟通的时候，像不像你先生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只要看我表情，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还多问，真啰嗦哈。这么不一样，所以两个姐妹呢，我们现在住的是女生宿舍哈，我们在美国的家，然后我们台湾家叫男生宿舍啊。哎呀，三个女人住在一起哈，那我就常常要在中间调和，而我在中间调和，因为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哈，那两个有时候哈啊都会批评那个批评这个，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嘿，我们是高 family， 我们是高家，高家就是什么？高家就是彼此相爱的家。因为我们爱你们，你们也应该彼此切实相爱。好，三一堂是谁的家？当然不是高牧师的家，啊，不只是高牧师家，也不只是你们的家。三一堂是天父的家，是爸爸的家，是耶稣的家。他爱谁比较多？在耶稣的家里面，他有没有爱谁比较多？有啊，你看哦，他赚什么做什么生意都赚钱，我做什么都失败啊，没有啦，你想太多了啦啊，其实他的爱都一样啊，所以来到天父的家，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用爱来款待，不要发怨言啊，多给谁你就多拿出来嘛，不要那么小气嘛，这里是神的家啊。好，因为我们这里有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发怨言，彼此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彼此款待，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就是末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所要做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除了这个事，你再谈到服侍，彼此相爱是你所有的服侍里面最重要的服侍。所以当你说哎呀我要去教导圣经，哎呀我要去带领小组，哎呀我要去带领敬拜啊，我要在教会里面有什么缺乏我都去奉献，我去帮助，可以，非常好。但不要忘记所有的服侍里面都有爱，我们爱天父，我们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也爱弟兄姐妹，这个是所有的服侍里面最重要的服侍啊，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叫神怎么样在凡事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彼此相爱就能够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在爱里建造，在爱里增长，除了我们继续的很渴慕的爱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从爱里面会想出好多好多的智慧出来，用爱来彼此款待。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要受苦哈，爱还要受苦吗？好，对，当我们在愿意我们贡献我们的爱心，愿意来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是要受苦，因为除了爱之外，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彼此的啊这个磨合。哈，你看好像一对男女哈恋爱，爱不爱？爱呀，爱得要命哈，整天就电话黏着哈都不放哦，耳朵听这边，听完了还要再听这边哈，很爱很爱。当彼此相爱进到婚姻的里面，要不要继续爱下去？哎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那有时候我们好像教会也是，哎呀，跟耶稣好爱好爱，进到教会，哎呀，教会是爱心的坟墓，因为人这么多啊。那像前天我跟我的老四琪琪在聊天，然后聊，我问他教会，问他这个学校的生活，他说妈妈啊，台湾学校好奇怪哦，有一点啊，他不太适应。啊，跟美国很不一样。我说什么很奇怪？他说台湾的学校 gossip 很多， gossip 什么？闲话很多。哎，奇怪哈，哦，他才小学六年级耶，怎么会有闲话？我说怎么样了？他说，哎呀，就是哈， 好，我跟你讲的秘密，然后你跟他讲，跟他讲，好，我说，然后说在美国不会，美国不会啊，美国不太会讲闲话，哎呀，啊，然后，哎，那教会有没有闲话？啊，所以这里讲嘛，这里讲，他说什么？我们来啊。我们来看啊、第十四节，好，我们看第十五节怎么样？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哈、啊、杀人，当然你不会啦，偷窃也不会啦，哈、啊，作恶不会啊，你会不会好管闲事？哎呀，看到不顺眼就要讲一下，对不对？哎呀，因为你懂得比他多嘛，哈、啊，因为你信主比他久嘛。好，因为你比他热心嘛，你愿意神的家更美满啊，你愿意啊弟兄姊妹的生命更长进嘛。好，不要好管闲事，因为闲话太多。嗯，那我就不能讲话吗？我就不能给意见吗？当然可以，当面谈，这就是我们在美国学习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当面谈，但是我们不要背后讲，因为这个破坏神的家很大很大的彼此相爱的气氛。所以后面讲说神会审判的每一个人，我们你跟我，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神会管的，因为我们不是放荡无度的基督徒，我们是被神管的基督徒，所以不规矩不照神的话，在神的家里面一同相爱，追求我们彼此个性，没有关系，你的个性跟我的个性不一样，我们彼此来磨合，我们彼此来配搭，我们彼此来调整，因为个性是从原生家庭来的，而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重生，所以我们要重新把神的家当成我的原生家庭，所以我们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接纳，然后彼此成长。好，但是小心，因为神在这里，神会管教，神会审判，所以彼得说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不是从外面哦，从教会开始，因为神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在想什么，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做什么，所以神会在我们家里面做管教。所以从第四章到啊，从第四章整章哈，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国一定会来，神的国已经临近了，我们所有从神得救的基督徒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要殷殷的盼望，但愿呢你的祷告从今天开始，主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想到神不仅说耶稣我爱你，好，不仅想到说要代祷，请你一定加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所有属神的儿女每一天都说，天父你赶快回来，耶稣你赶快回来，主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哎呀，神看到我们这么爱他，这么盼望他，这么想跟他团圆，哎，但愿他被我们的灵感动，但愿他被我们的爱感动，他能够早日降临，他的复兴之火能够早日降临在我们当中。那他的复兴之火在哪里呢？彼此切实的相爱，然后呢，不要好管闲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软弱，知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需要，以至于你设立了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重新做新造的人，让我们在神的家，我们过去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为所欲为，但是今天我们因为认识了你，我们知道了真理，我们知道了生命是在神那里，以及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愿你重新的来教导我们，重新的来教育我们，甚至你重新的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个性的里头，在内在生命的里头，我们能够被你改变，被你更新，好叫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在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用这样的生命来荣耀我们所爱的父神。主，你恩待我们三一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 好不好？我们都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都是属神的孩子，我也是属神的孩子，我们爱他，我们也彼此确实的相爱。盼望你自己来祷告，盼望你自己被神的话感动，也被神的灵感动。在这里，神若要复兴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只有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亏欠。只有爱能够继续的建造人，让人在爱里面重新得力。我们彼此再给对方一个机会，我们再来活一次，再来追求，彼此激励，在软弱的事情上，有一天我们要见证神的生命，神的刚强。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三一堂祷告，为弟兄姊妹来彼此祷告。